亲爱的 FC 登巴的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文选牧师的邀请，很荣幸今天可以来到你们的教会，跟你们一起敬拜，跟你们一起分享。刚才那个易经师母说了，我们是邻居，我们真的是很近哎。我从教会开车过来，五分钟就到了。我今天是做完早谈才过来的，我们教会做完早谈，我师母还吃了水果，我们才过来的。都来得及，你看，所以我们是，其实我们不仅是好邻居，就像易经是什么样，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神借着一些的啊，洛杉矶的一些众教会的一些的聚会，好，包括说杨道诺牧师来的那个 RPG 的特会，包括来 City to City 的特会，好，包括前不久的刘子俊牧师来的遇见神音会，让我们教会跟啊你们的教会有很多，我来过你们教会这里，我不是第一次来，上次亚利亚牧师来的时候我就来这个地方，我们很喜欢你们的教会，好漂亮哦。对对，然后呢易经师母说我跟他是同学，我很惭愧，他是我的学姐，他都毕业了，我都留级还不能毕业，我的论文都还没写出来，所以他已经毕业了，我还没有毕业，但是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可以来到你们的中间啊。我相信啊，我们不仅是好邻居，有一句话说远亲不如什么近邻，对，我相信上帝将来要使用我们，我们两间教会有更美好的配搭和联合，可以在这个地方为主做更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代表啊国际动力福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问候各位啊，祝大家平安，愿神祝福大家啊。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什么？天时地利人和。我不知道你们读完这个题目会不会觉得这个牧师很不属灵啊，因为这个题目不是太属灵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字不是圣经里面来的。你说这三个字从哪里来的？兵法，这是兵法。哎，有个兵法，古代一个中国有个兵法叫孙膑兵法，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什么意思？他讲到说打仗很重要的三件事情，一个是天时，一个是地利，一个人和，这三者如果缺一，缺少一个都不要，最好不要去打仗。如果你硬要打，就算你打赢了，你都会怎么样？有殃，就是你都会有亏损，有损失。所以他讲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兵家制胜的三大要素。你知道什么是天时？过去打仗的时候不叫天时，哎，对了，自然气候，天气的气候。诸葛亮火烧赤壁借的是战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借东风，火烧赤壁，他战的就是天时。但是你知道诸葛亮有一次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他烧了一半怎么样？下雨了，把火浇灭了。他说啊，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不得天时，这就是天时。那什么是地利？地势。对了，你知道我今天占地利，你知道吗？我今天居高临下，你知道吗？哎，以前打仗很讲究地势啊，这个居高临下，这个就一夫当关啊，万夫难开啊，对不对？哎，你们看过有部电影叫做《斯巴达三百勇士》？我没有看过，他在温泉关300个人哦，挡住波斯30万大军啊！你知道他300个人怎么挡住30万大军？因为温泉关那个路很小，它有个隘口很小，大家都排队往前走，他300个人在那边等他就好了。他占的是什么？地利。那什么是人和？就是君臣同心，将相同心，军民同心，同仇敌忾。哎，你知道中国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将相和，廉颇蔺相如的故事，你记得吗？那个蔺相如讲了一句话，他说为什么秦国这么强大，不敢来打我们小小的赵国？因为我和廉颇，我们将相和。所以这就是什么？古代打仗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各位，我今天不是来讲兵法的啊，我是牧师，我不是来讲兵法的，我是来讲什么？讲圣经的。其实圣经里面也很重要，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很重要的几件事，有这三件事情，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的信仰生活会很蒙福，我们的生命会更荣耀主。如果我们教会明白这三件事情，我们的教会会很复兴，也会很荣耀主，好不好？所以我就请大家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哈，在《使徒行传》第2章1到4节，12到4节，我们一起用整齐声音来读，好不好？来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有什么3000。我们低头祷告，主，恭敬把接下来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圣灵，求你越过你的仆人，亲自来对每位弟兄姐妹说话，让听的讲的都明白主的心意，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蒙福，我们的教会可以更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嘿，刚才这段圣经哦，大家很熟悉，《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什么？哎，我可以走到前面来吗？可以哈，因为我不想离你们太远的，天离地我多远，我离你们多远，我就觉得很不成。哦，直播哦，直接还退回来。哦 ，OK， 好 ，OK， 直播，好，直播，好，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我也喜欢走在教会里走，所以我们的教会那个敬拜的 worship director 也是，我牧师你不去走到前面去，你要退回来 ，OK， 好不好？就退回来，好。什么是这段圣经哈？这段圣经很熟悉的，但是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三件事：天使、地理、人和。什么是天使？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第一件天使，这段圣经的第一件讲到天使，这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的第一句话讲什么？五旬节什么到了？五旬节到了，哎，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时间呢？什么是天使？天使就是要等候神的时间。跟我一起说，天使就是等候神的时间。哎，圣经告诉我们说，五旬节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向门徒们显现，然后呢，门徒们非常兴奋，耶稣从死里复活，门徒们跟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现在吗？”哎，门徒们什么意思？他迫不及待要撸起袖子说，主啊，我们要来复兴以色列国，对不对？哎，请问如果今天教会的弟兄也没跟文学牧师说，牧师，我们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好不好？牧师说什么？好，赶快来，是不是？但是没有，耶稣说什么？他说，父凭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要什么？等候父所应许的。哇，好像一盆冷水浇下来，对不对？我大干一场。他说不行，要怎么？要等候。所以各位，你知道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神是有什么？有时间的上帝。我们的神是有时间的上帝。你还记得摩西40岁的时候就想为主什么大发热心，他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救出来，结果上帝让他等到多少岁？80岁。等到80岁，哎，撒母耳去告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还是个幼师，哎，17、18岁啊。但是等到他做王多少？等了多少年？等了10几年呢。以色列百姓犯罪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说好苦啊，主啊，赶快放我们回去。上帝说等多少年？70年。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知道，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什么？有时间的上帝。刚才你们选的那首敬拜赞美团的诗歌选的非常好，因为那首诗歌叫忍耐等候就必欢呼。神是有时间的神的，有时候我们需要等神的时间，你知道吗？但是你喜不喜欢等啊？不喜欢等。对了，我也不喜欢等。你知道我前不久那个出来，我们那边在亚速厂里面开了一家机关炸鸡，你们都不知道台湾很有名的机关炸鸡。哇，我们还想去吃，过去看一下，哦，排队这么惨哦。哦，算了，不等了，就走了。哎，你知道 Amazon 为什么生意这么好？ One day deliver， 一天就到。现在的人就不喜欢什么？不喜欢等吗？但是你要记住，如果我们不愿意等上帝，我们就会跑到上帝的前面去。我们需要明白上帝是有时间，我们要等候他的时间。你知道我人生第一次知道上帝有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2006年，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我那时候我以前是做水处理工程，做水处理生意的，我是做水处理工程的啊。我那个生活一塌糊涂。你们在中国做生意的男人你就知道，白天在公司，晚上就在哪里，你知道吗？酒吧、夜总会啊，就这些地方喝酒，就这样子。然后每天晚上醉醺醺的回家，然后太太就非常生气， 师母住在这个地方，他非常生非常生气。我们常常晚上圣经说不可怀怒到日落，对不对？你知道我晚上如果十点回家哈，晚上十点回家，师母很惊讶说啊，今天这么早回来，十二点回家是正常的，两点回家，师母说今天这么早回来是这样子啊，我以前是这样的人啊。然后师母就很生气，他管我，但是他管不了我啊。结果他就跟我爸爸妈妈告状，好，跟我爸爸妈妈来劝我，我也是很啊，好了啊，诚恳认错，坚决不改，就这样。结果，一直到2006年，你知道我的公司出问题了，我股东之间不和，然后董事会让我在家里休产假，休了两个礼拜，他们把公司交给别人来管理，要我回家休产假。你知道我回家以后，我那时候第一次我跟我的父母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去讲的时候，我心里很忐忑不安，因为我很怕我父母很担心，甚至我很担心我父母会骂我说，我早就告诉你，你就乱搞。你知道我妈妈跟我第一面见了，听我讲，她第一句话讲什么你知道吗？她说感谢主，神的时候到了。我就想说，哎，我的公司都搞成这样子，你还说感谢主，神的时候到了，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原来两年前有一位有先知性恩赐的姐妹，因为她跟我妈妈是好属灵的好同伴，她们两个一直都在为我们两家的孩子祷告。她说将近两年前那个姐妹祷告的时候，神就跟她讲说，你要跟关信讲，你要叫我妈妈跟我讲说，要我离开公司去读神学院，然后呢将来去全职间服侍神。你说我们家里，我爸爸听完以后，我爸爸跟我妈妈说，你不要讲，她根本不会去，然后呢不会去，你讲完了大家都生气，吃饭都不开心，好不好？让大家开心一点，你不要讲好不好？你知道我爸爸妈妈这样处理。那但是我妈妈相信这件事情，我妈妈就一直为我祷告。所以一直到两年前我的公司出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我妈妈讲了一句话，感谢主，神的时间到了。我想说，什么叫神的时间到了？但是我后来才知道真的是神的时间到了。因为我已经厌倦了，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厌倦了那种伤残的生活。我就是从那个时候2006年我来美国读神学，就是这样来的。来美国读神学，然后后面就变成牧师了。这就是天使，你知道吗？那就在我们生命中有要等候上帝，要知道等候上帝的时间。教会也是一样，教会也要等候神的时间。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叫国际动力福音教会，我们跟你比起来，我们是小弟弟，因为我们教会才成立。你知道我们教会哪一年成立的？我们是2020年呢，2020年9月。还不到五年呢，我们还是个小孩子在地上，我们还不到五年呢。你知道我们疫情的时候开始的教会啊，疫情时候大家觉得疫情开始的教会是一个好主意吗？啊，你知道我那时候去跟牧师说，我跟一些牧师说，哎，请你为我祷告，我们疫情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要开始新的教会，那些牧师都说哦好，也就是自求多福，因为那时候教会都在关门嘛。但是我们就是那时候开始，后来就知道我们是占了天时，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教会很多教会都关门，我们开门。有些人没地方去，他就到我们教会来了。我们教会就这样成长起来的。我们2021年，我们教会就很多人来啊。好，我们教会还有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好，我们教会，你知道我们的教会就在克里马开过来的时候，你们看到我们教会在那个边上。在克里马的边上，你知道我们教会哈，2020年九月份，我们十月份正式开始。其实我们感谢主，到2021年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场地，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场地。克里马开过来在，如果从你们这边开过去，在左手边，在一个山坡上，哇！我们进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开心，非常好，什么都好。但是你知道那个教会有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没有 Internet。哎，你知道现在这个教会居然还有没有 internet 的教会？他的电话上网是用什么？你知道吗？上网是用电话拨号上网。你知道什么？你们知道什么电话拨号上网吗？他拨的时候，咔，啊，连进去了，然后滴一直响的这种。你知道我们都是年轻人了，我们教会都是年轻人，看到这些东西，他们都要疯了。牧师，这怎么活下去？我说没问题，我们就去拉 internet 啊。后来我们去问了一下，为什么这个教会在这里十几年居然没有 internet？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所有的网络公司的 internet 都在口利马的北边，我们叫就会在口利马的南边。要接这个 internet， 要把口利马怎么样破开， 才能够接过来。你知道你们听得懂克里马走，克里马破开是一件什么大工程还是小工程？是一个大工程，不仅花很多钱，还要申请 permit 很麻烦呢、哦。所以他们就忍受，你知道吗？忍受拨号上万。但是我们没办法的时候，我们说去申请，好，钱不要紧，但是我们就去申请。申请完以后，那个，你知道，这个我们只有 Spectrum， 只有 Spectrum 愿意做啊，其他公司都不做啊，就 Spectrum 愿意做。他说好，那我们申请，申请完我们都要多久可以完成，你知道吗？他要9个月，要9个月才能完成。我们那个时候是1月份拿到的教会，我们那时候祷告，我们很希望说我们的教会可以在复活节装修完就献堂。因为我自己的教，我自己以前我外婆的教会也是复活节献堂，我以前在国际大使命教会服侍也是复活节献堂。你觉得复活节献堂好不好？啊，好啊，很好啊，我觉得复活节，所以我就发动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祷告。那时候1月份拿到的，还有我们就祷告，看复活节上帝要行神迹。结果你知道一直祷告到复活节前2个礼拜 ，Spectrum 连一个功能到我们教会看都没有人来，一个都没有来。我们什么都做好了，万事俱备，只欠 Internet。我那时候2个礼拜前我已经知道没希望了，因为他说还有9个月。我那时候很沮丧，我那时候很难过，很沮丧。我就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很奇妙，我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我说主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复活节献坛？主啊，这么荣耀的事情，为什么你不成就？突然有个声音跟我讲什么，你知道吗？心里有个声音说，不是复活节，是五旬节。突然有个声音跟我讲，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会对我们说话，你知道吗？他说不是复活节，是五旬节。哎，我说为什么是五旬节？他说。那个声音跟我说去看使徒行传，我就去看使徒行传。你知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就马上明白了为什么不是复活节，是五旬节。你知道因为我们的教会从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就有一个梦想，我们要建立一间像使徒行传一样的教会。我们全教会都知道我们第一期教会希望成为一间什么样的教会，我们梦想建立一间像使徒行传一样的教会。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的教会的榜样就是什么？使徒行传的教会啊。请问使徒行传的教会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是复活节还是五旬节？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间教会是五旬节建立的。使徒行传的教会是不是复活节建立的？复活节的时候门徒们还在干嘛？还在害怕，还在躲在家里面不敢出门呢，是在五旬节建立的。所以我突然明白，神说不是复活节，是五旬节，也就是神给我们定的时间是什么？五旬节献坛。但是我说上帝也不对啊，我算了一下，我们那时候是3月份嘛，对不对？如果到了加9个月，那是什么节啊？3月份加九个月是什么节？12月，是圣诞节啊，那不是，那不是五旬节啊。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很奇妙，上帝没有回答我。但是很奇妙的事情，你知道那一年的复活节是4月10号，2021年的复活节是4月10号。4月5号是礼拜一的早晨，我们过完复活节礼拜一的早晨，我去一家公司讲道。我们教会有一家弟有个弟兄，他有个公司，他每个礼拜一早晨有崇拜，他就邀请我去他公司讲道。我讲道的时候，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那是谁？是Spectrum的工人打电话给我，他说我要去你们教会看一看。我以为只是有人来教会这个现场来 inspect 一下，我说 inspection 一下，我说好，我说我因为我在讲道嘛，我就说好，我请我的同工跟你们联络，所以我就请一个同工说，哎，你到教会去把门开一下，让他们进去看一看就好了。我说我讲完道我就过来，我早晨8点多去讲道，讲完道大概10点钟，我就到教会去啊。你知道我到教会的时候发现，到口里马的路上，就到我们教会门口，还没有到口里马，刚刚 Logatus 过了一半，就看到什么，你知道吗？那就是就是你看到这个图片，路都已经分了一半。然后所有的很多机器，我才知道那机器在那哇，在那哇，我很紧张，我就跑到教会，我就看到一个工人在我们教会走来走去，我就说哎，我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他说我们是来抓 internet 啊。哦，我说哎，我说不是 Spectrum， 不是说要9个月吗？你们是 internet？ 他说是我们是 Spectrum 的 subcontractor。他说我们已经拿到这个 job 了。他说我们就把它做掉。然后我说我赶快打电话，我说请同工赶快打电话给 Spectrum 啊。 Spectrum 打我同工打给 Spectrum 说没有啊，我们还是9个月啊，没有，今天没有人去做啊。 啊，我说这是什么人，到底在我们教会就搞这些事情？我就跑过去问他说，哎，对不起，我们打电话给 Spring 说没有，他们没有安排人。他说你不要管他们，他说我们这些 subcontract 都是这样做的，我们把工程做完，把 paperwork 一交上去，他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做完了。哦，我说哦，还这么奇奇的事情。我说哎，那你请问你要做多久？他说三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三天就好。结果你知道吗？真的，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感谢上帝，我们教会就有 internet 了。你知道我那天特别在那个 moment 上呢、啊，在我的 Facebook 上 po 了一个 moment 哈、啊。我跟弟兄姐妹们。今天明天如果你经过考利马的时候，如果你塞车啊，我跟第一的弟兄怎么样，你千万不要生气哦，千万不要抱怨哦，因为上帝正在为我们怎么样做事，哎，上帝正在我们教会中做事，你要感谢，你要说哈利路亚，不要抱怨，不要生气哦。你知道我那次非常深刻的知道，上帝真的有他的时间，上帝很幽默，上帝就在复活节后的第二天呢，礼拜一啊，请问上帝可不可以提早两个礼拜把这个事情做完？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他没有做，为什么？他就是要让我知道他有他的时间，而且他知道我们的心想要建立一间像使徒行传一样的教会。所以感谢主，我们真的在五旬节就献坛了。阿们，荣耀归给上帝，来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学习到一点，神有他的时间，而且我学习到另外一件事，要学会等候神的时间，不要不耐烦，不要着急。你知道上帝一出手马上就有，上帝不出手就不出手，他一出手怎么样马上就有。你知道我来美国，我妈妈为我祷告了两年了。我来美国，我不是讲的时候我来美国读神学吗？我来美国花了多久时间你知道吗？一个月，签证所有什么东西 I-20 所有时间，一个月我就到美国来了。上帝的时间一到，上帝出手马上就有。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今天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有什么样的难处，觉得我的身体健康一直身体一直不好，我的工作一直不如意，我的财务状况一直没有改变，我的身份还没有拿到，我的孩子为什么还不改变？祷告，持续的祷告，等候神的时间，神的时候一到，神一出手，一切问题都会解决。阿们。所以什么是天使？天使就是要学会等候神的时间。好，天使。第二是什么？地利。什么是地利？好，地利。好，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门徒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留在哪里？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请问门徒们，神要这个神要门徒们留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哎，请问耶路撒冷对门徒们来讲是一个很舒服、很喜欢、很开心待的地方，还是一个不太舒服的地方？不太舒服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门徒们他是哪里人你知道吗？大多数门徒都是加利利人。其实加利利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小地方啊，是农村啊，都是小城镇。耶路撒冷是什么？大城镇。加利利在以色列的北边，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的南边呢。今天讲什么？一个人是北加州的人，但是上帝要他在哪里等？在洛杉矶，在南加州等。他在这里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这些，他要住旅店，他什么东西都很生活都很怎么样不方便。而且耶路撒冷人根本就看不起什么加利利人，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辛苦的地方。如果他们要他们选的话，他们一定会在哪里等你知道吗？回加利利等。你看耶稣一受死，这些门徒们都跑到哪里去了？都回到加利利重新打鱼去了。那是他们最舒服 feel comfortable 的地方，对不对？但是神告诉他说，你要在哪里等？耶路撒冷等。各位你知道吗？上帝不仅是有时间的上帝，他也会引导我们的脚步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呢。对，亚伯拉罕是哪里人？乌尔人，今天伊拉克的人。但是上帝告诉他，你要离开本族本家，往哪里去？往迦南去。那是神要引导亚伯拉罕去的地方呢。以色列百姓犯罪，神跟他说，我要把你们掳到哪里去？掳到巴比伦去。以色列埃及说，哎，以色列百姓我不去，我们要留在耶路撒冷。上帝说，留在耶路撒冷的是烂无花果，被掳到巴比伦的是
毫无花果。所以他的地点呢，耶稣，我刚才讲过，耶稣是哪里人？耶稣的爸爸妈妈是哪里人？不，他不是伯利人，他的爸爸妈妈是拉撒勒人，对不对？所以耶稣本来应该生在哪里？应该要生在拉撒勒，但是上帝却让他生在哪里？生在伯利恒，因为那是上帝为他所定的出生的地方。他长大，他成长在哪里？他成长在拉撒勒，在加利利。他是受死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各位，上帝有他的什么？有他的时间，也有他的地点，他会引导我们走在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然后我刚才跟你讲过，我以前是做生意，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牧师哦。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来美国，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来美国。因为我家里兄弟两个，我有兄弟两个，我弟弟比我会读书，他是博士，然后我是比博士不能毕业的博士，你看，但他比我会读书。就我爸爸妈妈说，弟弟比你会读书，所以他去北京发展。我是福建人，福州人，他去北京发展，你呢留在家里陪我们两个老人家，给我们老人家养老。所以我爸爸妈妈已经划定界限了，你知道，我弟弟可以去外面去发展，我只能留在福州。所以我那时候在福州买房子的时候，我是在我爸爸家半径1公里来找房子，我家到我爸爸家公交车一站路就到了。我以为我这辈子就是要给我爸爸妈妈养老了，结果没有想到，你知道上帝把我带到哪里来，你知道吗？把我带到美国来了。结果我爸爸妈妈赶紧搬到北京去跟我弟弟一起住了。你明白我这意思？他这不是他们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弟弟要去哪里？去北京发展，你要留在家里福州给我们养老。这不是上帝，这不是，但是上帝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各位，上帝会引导我们的脚步。你知道，我自己来到，不仅来到美国，我自己到第一期教会，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到第一期教会，我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个教会会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我以前在一间教会叫国际大使命教会，你们知道吗？陈斐利牧师。他是我的属灵父亲，我一直跟着他服侍。我一直以为我会跟着陈斐利牧师服侍到主耶稣再来，服侍到退休，就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上帝兴起环境要我们开始新的教会。那我是一个个性非常，我是一个很保守的人，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个性非常保守的人，我从来没有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从来没有。我每次去旅行啊，我都会做非常详细的计划。你知道我每次到一个旅游的地方啊，我看那些景色，大家都很新奇，哇，好漂亮，我都没有什么新鲜感，因为我在 Google 上面都已经看过了，你知道吗？我都做了计划，都做好了嘛，都哪里到哪里我都清清楚楚嘛。所以对我来讲说，我的目标就是在一个地方安安稳稳的服侍到退休就好了。你知道我跟我太太来美国，你知道我那时候34岁来美国，我们的人那时候来美国人生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吧？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安安静静的过一辈子。因为我们人生大起大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生程度都是虚空，我们就想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30几岁啊，人生志向是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安安静静过一辈子。我这种人会出来带领教会吗？其实当有人邀请我说你要不来牧养第一期的时候，那时候很挣扎，很挣扎，又是疫情。但是我就祷告，我祷告，我问我太太比我还保守。我说 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同意你去。我问我爸爸妈妈你觉得怎么样？他们说我同意你去。我问我的老陈牧师，陈斐利牧师，你觉得怎么样？陈牧师说我同意你去。我就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所以我就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如果我没有迈出那一步，我不会经历到今天第一期所经历的很多的神迹奇事，教会成长的喜乐，我自己的生命也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上帝不仅有他的时间，上帝还会引导我们的脚步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呢。他要我们站在他要我们站的那个位置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主任牧师，我这种个性的人，我觉得跟着别人很舒服，天塌下来反正有陈牧师顶着。各位，今天你能够来到美国，你觉得是你自己来的还是上帝带你来的？你想明白这件事情？圣经讲得很清楚，神除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预先 分散在全地上，预先定准他们居住的疆界和年限。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如果牧师，我如果不是来美国，我根本不会信上帝。 上帝带我们来美国，要我们来什么？认识他。各位，今天你来到这间教会，哎，你们在 FEC 戴门吧，请问是你们自己摸进来的，还是上帝带你们来的？明白这个意思？我要告诉你，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带你们来的。就我刚刚来美国时候，我那时候读神学生，我的一个老乡，浸信会的牧师，浸信会的牧师带我去他的教会，他拍着胸脯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浸信会是美国最大的宗派，教会宗派。他说移民局的人都是我们浸信会的会员，美南浸信会的会员。他说在我们教会办身份绝对没问题，而且浸信会福利非常好，牧师从头到脚福利都包了，退休金绝对没问题。哎，我差点被他拉去进去，但是我去了他教会看了一眼，我就说，哎，算了，我还是不要去了。感谢主啊，神引导我的脚步。后来我跟着陈伟林牧师服侍，他是我非常好的师父啊，我服侍的东西都是他手把手教我的。后来他就带我，各位，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今天你能够在 FEC 戴门巴是上帝带你来的，跟你旁边的人说，是神带你到这间教会来的。不管你在这里20年了，不管你在这里昨天刚刚来的，不管是你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是神带你来的。而且神带你来，他有一个心意，他要你站在这个教会不同的位置上，我们每个人站在教会不同的岗位上，要一起来建造一间荣耀的教会。你说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现在有两堂了，我们现在两堂礼拜，你看两堂礼拜服侍的人就是怎么样，要两倍啊。我们刚开始第一堂的时候还做得不错，第二堂的时候要开始，第二堂要开始服侍的时候，哇，都没有人呢。你知道最难的是三 cameraman， 你看我看你们教我们看我看你们教会的 cameraman 全是弟兄，全是男生。哎 ，cameraman 一般教会的 cameraman 三 man 都是弟兄还是姐妹？都是弟兄。你看我看到一个姐妹坐在后面，她放 PowerPoint 的，是不是？基本上姐妹就是放 PowerPoint， 这些三 man cameraman 全是弟兄，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弟兄都已经没了，都已经全部都用上，没地方用了，所以我们就鼓励我们说，哎，有没有姐妹，有没有人愿意出来做三 man 控制音响？你知道，我们好几个姐妹站起来，牧师，我们可以来试试吗？哇，我那时候都没有信心啊，你们会吗？很多姐妹就是机器盲，你知道吗？她不知道那什么按键是干嘛用的，你知道吗？做饭很行，那个机器她就不行。而且我们教会的控制的那些都很先进，说 iPad 来 iPad 去，我都搞不清楚那是什么东西。但是姐妹很好，她说牧师我们可以学啊。那感谢主，他们去学。你下次我有牧师，我不知道你去我们教会讲到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教会的很多音响啊、影音都是姐妹在控制。你知道，谁说女子不如男？女子能男儿当自强，但是谁说女子不如男？你知道吧？嘿，你懂我的意思，各位，今天也不要看你年纪大。年纪老，你知道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是年轻人，我们刚开始都是年轻人哦。那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就说，我鼓励他们，他们以前教会都在其他教会都是做长老的。我们说，哎，你们可以出来服侍吗？他说，哎呀，都是年轻人的教会，还让年轻人服侍好了。我从来没有放弃这件事情，我一直鼓励他们，为他们祷告。结果神的时候到了，那个去年我们开始的一个，我们教会开始的一个事工叫做 Golden Age， 金色年华。哇，他们办活动办得好的不得了，我告诉你，每个礼拜三都有活动，每个礼拜都有活动。我们年轻人看完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些人年轻，这些老先生老太太们年轻的时候都是混的，当他们要回到年轻，我们搞不过他们，你知道吗？哎，他们还调鸡尾酒，哎，教大家调鸡调酒啊，各种各样的传福音，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有。各位，我们教会现在老中青少大家都站在自己要服侍，神要我们站在那个服侍的岗位去服侍。所以今天如果神感动你，神带你到这个教会来，神感动你要在一个地方服侍，你看到教会的需要，你们有个感动要出来。你要说，哎呀，我太老了，我不行啊，哎呀，我刚来两天，我不行啊，哎呀，我是女生，我不行啊。如果你说不行，你真的就不行了。哎，对了，你说主啊，帮助我，靠着你，我凡事都能。我告诉你，当你会站在神要你站的位置服侍的时候，你的人生，你的教会生活会完全的不一样。阿们。好，第三要讲什么？人和，人和，什么是人和？这里圣经讲到说，门徒们，好， 这里讲到圣都圣经门讲到说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们被圣灵充满，怎么样啊？讲了很多国的话，你记得吗？当时有十，他们讲了十五种语言。你看使徒行传，因为当时很多人从各地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听不懂希伯来话，但是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说方言，说各种各样的，说了十五种的语言，可以讲给旁边的人听，讲述神的大作为。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说，文学牧师突然有一天到粤语坛去，用粤语讲道，你们会怎么样？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哇，吓一跳，对不对？哇，神迹啊，哇，太棒了，对不对？你们讲，哎，我也以为说门徒们听到这个，这众人看到门徒们会讲十五国的方言，没有学过的可以讲出来哦，大家会匍匐在地说，哇，主啊，你真伟大。但是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有没有？众人什么反应？惊讶、猜疑呀，惊讶、猜疑，还有人笑他们说：“嘿，他们这有什么？不过是喝醉酒的讲醉话而已。”很有意思哦，圣灵这么大的工作，但是人却没有办法打动人的心啊。那接下来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啊，一起来念红色的字叫什么？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然后他高声说，哎，请问谁站起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一起站起来，哎，面对众人的嘲笑讥讽，谁站起来？彼得，你是老大，你站起来，是不是这样？哎，你要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叫马提亚，是新来的，刚刚选进来的，马提亚，你新来的，你站起来，你去面对，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没有，遇到问题，他们十二个人一起站起来。就当他们同心合一站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讲了一段话的，来，再念这段话，来，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添的约有多少人？三千人。各位，你看到耶稣学到一件什么事情？当门徒们同心合意站起来面对的时候，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工作就怎么样？就流露出来了，人听了就会扎心啊。所以有一段话一起来念，来，诗篇133篇一到三节，来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里到弟兄合一、相爱、和睦同居的时候，可以带下来什么恩膏啊？上帝的恩膏啊，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流到他的衣襟。哎，过去只有油浇在人的头上，代表什么？恩膏膏油啊。然后他讲到是又好比黑门的甘露，你去过以色列吗？以色列干得不得了啊，只有黑门山的甘露，那是以色列最宝贵的东西，那个福气啊。他讲到一个，当我们会合一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上帝的恩膏，我们会经历到从天而降的祝福。我不知道各位你同意这件事情吗？啊，一个人，哎，你的人生幸福不幸福，你的生命人生有没有果效，一个教会复兴不兴，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合一相爱啊。各位，家，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啊。如果家里不合一，这会有什么问题？内耗啊。你听过一句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夫妻同心黄土变金，你们听过这句话？兄弟同心三成玉，夫妻同心土变金。各位，你知道家庭的夫妻相爱合一，弟兄相爱同心，何等的宝贵啊。那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我很幸福，不是因为我家里很有钱，我家里没有一般般，但是我最幸福的就是我家的是非常的相爱合一，从我的外婆奶奶跟我的父母，到我的弟兄，到我的兄弟，到我弟弟跟我弟媳妇，还有师母，我们从来没有不开心过，好像哦。你知道，我这次我讲一件事情，我这次去年我回国的时候，我爸爸妈特别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因为我爸爸，我不是讲我爸爸妈妈从福州福建跑到北京跟我弟弟住，你知道吗？那我爸爸妈妈在福建有一套房子啊，那租给别人，那常常要去处理这个房子的事情。那我爸爸妈妈就要从北京呢，就回到福建去处理这个房子的事情。然后呢，那去的时候呢，又不能请别人代替去啊，他要本人拿身份证去啊，麻烦。所以我妈妈就想，她说跟我说，她说有一天我妈妈就打电话，她说关心啊，她说我们年纪大了哈，这个房子啊这样跑我们跑不动了。他说好不好，他说我可以把这个房子的名字转到弟弟的名下，转到弟弟的名下。他说以后他自己去跑，但是这个房子不是给弟弟的，他怕我误会，你知道吗？他这个房子不是给弟弟的，你们一人怎么样一半好不好。那我弟弟过两天也打电话给我，我说没问题啊，我说没问题。过两天我弟弟也打电话给我说，哥哥，那个妈妈跟我讲说要把这个房子的一半这名字转在我的名下，他说我要跟你讲清楚，这个房子是我们怎么样一人一半哦，一人一半哦。他特别不管，他怕我有误会，他跟我讲，你要跟嫂子讲一下，嫂，我就问师母啊，这弟弟妈妈说要把这房子转在弟弟的名下，你有问题吗？他说没问题。结果去年过年，去年我就回国一趟去看爸爸妈妈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妈妈把我抓来哦，把我抓来，很严肃，拿了一张纸，那两张纸，三张纸，反正就是，你知道是什么，你知道吗？不是遗嘱，有点像遗嘱了，就是一个约了，契约了，就说这个房子名字，我弟弟也来，我弟弟也来住那里，这个房子名字放在我弟弟的名下，但是兄弟两个一人半，签字，他们两个都签了，你知道吗？他逼着我，你要签字，我说干嘛搞这个样子？他要签字，要签，一定要签，我就好，他一定要不要签，我就签了，签完以后，他说一人一张哦，保管好啊，结果我来美国那张纸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我非常相信一件事情。我弟弟绝对不会把我的那一半窥吞掉，我不需要那张纸，我弟弟不会吞掉，就算我弟弟要我也可以给他，如果我要我弟弟也会给我，我非常相信，我的太太不会有意见，我相信我弟媳妇也不会有意见，一个家庭幸福就是这样子。你知道我上次回国，我整个回国从头到尾的钱，所有的费用都是我弟弟出的。哦，对不起，除了机票，我在中国吃喝，所有的钱都是我弟弟出的。你知道，相爱合一，你就会觉得很幸福。那教会要兴旺，教会要复兴，教会生活要幸福。你知道很重要什么？你知道吗？啊，和睦，相爱合一。很多教会，很多人教会很痛苦的，就是教会很辛苦，就是什么教会怎么样？不合一。那我们教会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是讲好，我们教会有个动力宣言啊。我们说第一句话，我们是相信耶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第二句话，我们看重相爱合一。你知道教会弟兄姐妹，我常常讲啊，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有矛盾有冲突啊，大多数时候我告诉你，都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你同意吗？啊，同意吗？我告诉你，教会弟兄姐妹冲突99%都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都是误解，同意吗？都是不同意见，同意吗？第一个就是不同，大家不同意见不同。哎，今天教会刚开始，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有人说我们要宣，教会开始了，大家说要宣道，教会要宣道传福音，对不对？对不对？没错。有人说我们去印度宣道，有人说我们去非洲宣道，有人说我们去台湾西海岸宣道。大家都是什么？都想宣道，但是意见不同。如果不会处理，就会变成什么？就会误解和矛盾，你知道吗？小组聚会，有人说我们去爬山，有人说我们去海边玩，结果投票，大家都选去爬山，结果去海边那个人就怎么样？很受伤。为什么你们都不投我？我不去了。误解就这样开始了。所以我们教会的第一个原则，我们教会讲，我们面对的第一个原则说，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都是为了教会好。这是我们开会的第一个原则，开会的第一个原则。以前我们开会的时候，大家讲不同意见的时候，讲到越来越激烈的时候，我就很紧张，你知道吗？但是神让我学习一件事，我就跟他说，哎，大家安静一下，我知道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每个人的意见都是为了教会好，大家知道都是为了教会好。哎，这个就第一件事情。那第二呢，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祷告直到大家都同意， 直到大家都同意。你知道我们教会开始第一堂崇拜，我说第一堂我们现在两堂崇拜嘛，我们要第二堂崇拜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教会有不同的意见，大家有人说哎不行，牧师太累了，我们同工太累了，没有人服侍太累了，我们服受不了。然后有人就说，牧师你要大胆勇敢做决定。我说我们还是来祷告等候神的时间。你知道我们后来第一年的时候我们一堂，到了第二年，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刚开始都只是大堂痕迹，后来儿童教会小孩子痕迹，你知道吗？小孩子都挤到要贴到墙上去了。结果原来那些反对的弟兄姐妹就来说，牧师赶快，因为他们小孩子，他们的孩子在那个在小孩子里面，牧师赶快，我们现在就受不了了，我们要赶快做第二堂了。大家就同心开始做第二堂，明白我讲这个意思？哎，有人问我说，牧师那你这样子会不会怕耽误上帝的工作？我说我不怕，如果是上帝的工作，他感动我，他一定也会感动其他的人。神的时候到了，一切都会成就。所以第一，我们说不同的意见，大家都是为了教会好，如果有不同要等，等到大家都同意。你看我们理事会开会，我们从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大家是要搞得我们赶紧，没有，我们有任何事情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好，没问题，我们就祷告，祷告到同意为止。你知道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次理事会跟我讲说，关心牧师你要服从我们的理事会的决定。你要是什么事你知道吗？去年他们要给我加薪水，我说不要加那么多，他们六票同意。然后理事会主席跟我说，关心牧师这是我们理事会的决定，你要服从我们的决定。唯一的一次，他们爱我，你知道，我很感动，我很感动。然后第三，如果有不同的意见，如果有误解，有话当面，有话当面说，还加两个字，有话当面好好说。跟我讲，有话当面好好说。有时候当面去不好，有时候当面去，你要很凶的过去跟他说，就麻烦，你知道吗？有话当面说，还要有话当面好好说。你看，我跟你讲一个，很多误解都这样产生的。你知道我们教牧同工啊，开会，然后我们有个新来的传道人，他我说，因为我们让传道人说，哎，我们一堂聚会一堂就要去各个其他地方去看嘛，看教会其他地方哪里做得好，做得不好。结果我们就问说，哎，上个礼拜你看到哪个地方做得好？他说，结果那个传道人就说，他叫 Joseph， 他说，我上个礼拜去儿童，第一次去儿童教会领圣餐，他说，哇，我好感动哦。他说我第一次领圣餐，领到流眼，感动到流眼泪啊。他说他第一次在教会领圣餐，感动到流眼泪。哎，你们听这句话有没有反应？你们都无所谓，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我有反应，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教会每大堂里面每次领圣餐都是我领，你知道吗？那我领圣餐，为什么你就没有这么感动？你懂我讲这个意思吗？哎，是我做的什么不对吗？他觉得，哎，那个你等哈，那你是想再讲我领的圣餐，你没有感动吗？所以我就问他，哎，我说，哎，其实你看哦，然后我就问他，哦，我说，那你感动的地方是什么？他说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我发现说，他说那个儿童敬拜的那个在儿童教会里面主领圣餐那个童工，他说他非常认真。我听完以后，你知道我更伤心还是更开心？那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不怎么样？我不认真吗？我哪是不认真的？是不是？你知道，就其实我那个心里有点不开心。小小的传道人敢这样讲牧师，你还有我这个主任牧师吗？啊，你知道，我有两种选择，我一种我就要生气不讲了，我就回去跟师母说，你看这个传道人像什么样子？刚刚来两天就开始讲我领圣餐不认真。然后师母也就跟人家说，哎，你看我们这传道人讲关心领圣餐不认真，哇，传到这个传道人耳朵里面，他说，哎，你们胆子好大，你敢讲关心牧师领圣餐不认真？他说我从来没有讲过关心牧师领圣餐不认真的。他有没有讲？他没有。他说那个姐妹领圣餐很认真呐，他都是没有讲，他关心牧师诬陷我。如果我没有处理好，你知道这个事情就会变成，就会引起整个教会的混乱，你知道吗？所以后来我就找个事，我就跟这个弟兄说，哎，我说就是我再问你一下啊，我说你说那他领得很认真，那你是觉得我领圣餐不认真吗？我就问他，我好，我是有话好好问他，我不说就是你进来，这样讲我没有讲很凶对他，我说哎对不起啊，我说你可以跟我讲讲看，你觉得那天去领圣餐，你是觉得我平时领圣餐有什么做的不好不认真的地方吗？ 你知道他太太坐在我，他太太也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人，他太太坐在旁边，马上拍他太太，马上拍了一下大大腿，他说：“就是我，你讲错话了。”他太太也很紧张。我说：“我没有，我就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这样讲。”我说：“那个他领圣餐跟我不领圣餐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他说：“牧师，对不起，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也是很感动。”他说：“因为他说下面的小孩子啊，乱成一团，你知道吗？”因为他在小孩子里身上，他说下面的小孩子喊啊叫啊，拿着分散不知道干嘛，有的还没讲完他就去吃了。他说这个当时这个主日学的老师，他一点都不受他们的影响，他就是很认真的在，他觉得看得很感动，所以跟我没关系，你知道吧？他讲这句话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哇，你知道，我这个结就怎么样，就解开了。各位，你懂我这样的意思？怎么样让教会？我其实大教会里面，大家弟兄里面，其实都是我相信很多弟兄里面都是很相爱的，只是有很多的误解。有信任就没问题。师母说时间到了，有信任，有爱就没问题，就没问题。你知道我的老牧师，老陈牧师，他是我的属灵的父亲，所以他常常，你知道他是教会里面是最帮我的一个人。我有问题，我说陈牧师，这个事情我解决不了，他说没问题。我来帮你出面，他就帮我出面。但是他也常常打电话给我说：“关心啊，你今天昨天讲到讲错了，这个是不行哦。”他说：“如果你看，如果我们没有信任，我就说我是主任牧师哎，你是顾问牧师哎，你干嘛管我管的这么多？”我就跟他讲了冲突，但是我没有，我知道他是爱我。我说牧师好，谢谢你提醒我，我改。然后我们教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区牧啊，我们一个区牧，年轻的一个很年轻的区牧，他以前是我的区长。他也是我的区长，他是一个企业主，他有三个孩子，非常忙。我以前一直鼓励他说：“哎，你要不要出来更多的服事？”他说：“不要，我忙，我太忙了，我没时间。”结果我们到了 DC 开始以后，我做了主任牧师。有一天他跑过来找我，你知道吗？他说：“关心哥，我要做区牧。”他自己跟我说：“我要做区牧啊！”啊，我说：“哎，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要做区牧？你要夺权吗？”他说：“不是。”他说：“关心哥，他你要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叫我关心哥，他不叫我关心牧师，他叫我关心哥。”他叫我太太叫小姨，他们叫很多人不知道，在我们教会就哎，你们教会辈分这么乱的，他们但是因为他们从小都他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在我们家里一起聚会，我陪着他们毕业典礼，他们的找工作什么这些的结婚呐、啊、求婚呐、啊，我们都陪他们走过来的，全部都要关心哥。他说关心哥，他说你做主任牧师，再兼一个牧区的区牧太累了，他说我来做区牧，你就好好做你的主任牧师。我问他说那你不累吗？他三个孩子，他做台积电的工程啊，每个礼拜从这里开车到台积电，礼拜五礼拜六回来在教会服侍。我说你不累吗？关心哥，我还可以。这就是爱。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牧师，因为我在一群有爱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我说第一期教会能够成长，我就讲我们教会能够成长，经历上帝的恩典。第一，上帝的工作，上帝的恩典。第二，因为我们看重相爱合一，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对不起，时间到了，我超时间了，对不起。三件事情很重要的一件，三件事情：天时、地利、人和，等候神的时间，站在神要你站的带你位置，然后呢，团队合一服事，带出恩膏来。我相信 FEC Denver 是一间得天时、占地利、有人和的教会。阿们。相信神要大大的使用你们，愿神祝福大家，好不好？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为这间教会祷告，为 FEC Denver 祷告。我们知道这是一间你格外有恩典设立的教会，你带领许许多弟兄姐妹来到这间教会，要彼此同心来建立一间荣耀的教会，是吧？求你这个教会当中继续强烈的工作，圣灵你强烈的工作，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看明，你引导他们来到这个教会，要美好有美好的计划，勇敢的站在你要他们站的位置，同心合一的来服事，来传扬福音，以至于你丰盛的恩典要透过这间教会流到满溢到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婚姻、家庭当中。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